家好，欢迎来到安全出口，这里是三楼的胡聊会议室，我是丽丽。
大家好，我是老段。
大家好，我是小宋。
今天我们有嘉宾，
来丽丽介绍一下呗，怎么认识的？
怎么认识？就是一直想那个访问一下小宋，刚好最近是他一个关键的时点，我们这个安全出口有幸见证了
哦。
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今天小宋有一个关店 party，
对，闭店 party，
闭店 party，
北京的最后一家店的闭店 party。
先这样吧，先让我们这个听众们给听众们介绍一下小宋，要不你先自己来一下，你
对，
行、啊，那个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宋啊，我是一个北京、应该说男孩吧，还是男人啊？
男，
北京一男的，
这也要区别一下，
北京
马迪，
对。然后现在呢这一直是在北京做这个小买卖哈，开咖啡馆啊，开酒吧什么的，然后现在已经移居到大连，在大连做了一个小的甜品店、也会有一些冰淇淋和鸡尾酒这样的。然后这次回来，第一是很荣幸能参加咱们安全出口的一个播客，因为这还是我第一回参与这个播客录制，我觉得特别特别开心，也特别奇妙的一个体验。然后第二个是把自己北京的店给转出去的告别 party， 然后跟我们老朋友们也是做一个告别吧，可能以后没什么机会再在北京见面了，所以这回特意从大连回来了、
你看，就是咱们安全处还有这个魔力哈，就是好多的身边的朋友第一次在播客里面亮相哈，都是在咱们播客里面。
对的，对的，
嗯，
对，而且就是因为小宋现在基本上在大连创业。所以他北京这个录制也是抽空回来。
哎，
他那个过两天还有他的书的签售会。
嗯，
他的书其实也是关于那个开咖啡店的。
哦，
其实包括今天我们请他来，我也是想跟他聊聊这个，刚好在几个时间点嘛，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就是这个是怎么开始的。
嗯，
而且他不只有咖啡店这个业务，所以都可以讲一讲。
对对，因为我们今天在直播嘛，然后。我听刚刚李典说是今天是这个活动是吧？
今
天
和明天两天，
两天哈。然后那就对着我们的这个直播镜头哈，如果欢迎我们的听众们也过去，
那太欢迎了，太欢迎了啊！而且我们是畅饮，朋友们畅饮，
畅饮。
对，那在哪儿店？
在鼓楼东大街，东宫街64号。
哦，这就是对我们这个现在还在线上听的朋友们啊，一个这个号召哈。
对，
这个等我们到时候节目上线的时候，可能又过了一段时间了。
行
啊，就可能就没那么及时了。
是，这直播就正好。
对
对对，听到的话，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小宋大连的店。如果你是我们的听友是来自大连，或者是去有机会去大连旅游的话。反正我之前
谢谢
你上次节目之前我也推荐给了很多朋友，
是的是的，
我自己也去
了。
对对对，我自己去的时候他大连的店还是试营业、就是还没有正式的，所以我也没机会吃到他那些比较创意的甜品，我就只吃了那个冰淇淋、对对。
哦，等于说其实不是说这边关完之后才去那边才开始开是吧？有一个非常这叫什么
重合的
过渡的一个
时
期啊。
对，
那边开了多久？
三个多月
了。
嗯，我也刚过去三个多月。
哦，
其实对，但是还是就主要北京这边关店也是一个无奈之举吧。
嗯，
一会儿我们可以就深度聊一下，我觉得这个还挺契合。这个正好又说到这个书，这个书的一个顺序正好
可以再近一点。
哎，书的这个顺序正好也是第一章先写的是关店。哎，像我们今天先抛砖引玉一下，先说了我们是关店，然后再说一会儿再聊我们这个一开始怎么
开
的
店。
对对对，
是的，是的。那你再说，先还是从那个先开开始吧。
啊，行，
就是因为这个书的名字就叫《辞职开家咖啡馆》，但这个其实你知道特别有意思。然后我另外一个网友就是也是我们做播客的，然后他就说那个，哎，他我看到他朋友圈发了你这本书
啊，
然后他就说他用了我的名字。
Okay，
他说这个名字我也想那个，他的书还没写出来，但是他那个脑里面已经、
就想要这个书名
的标题是吧？
对，辞职开家咖啡馆，就是我想这个不是白那时候都说是白领三件套嘛，就咖啡店、
花
店，还有一个什么
酒吧
、所以说吧，前白领怎么开始的、怎么把这个付诸行动的。
首先就是小的时候就其实我们也聊了，就每个人梦想里都有一家小店，但是大部分人就可能都是咖啡馆，我也不知道太为什么，就是觉得是不是门槛太低了呀，或者说大家有这个情怀就是非得想开个觉得不那么累然后有点小资的这么个小买卖，哎，
就看上去不那么累，
对对，所以大家一般都会选择开咖啡馆嘛。
嗯，
那我是因为也是从小反正就喜欢就是想开一家自己的店，当然小的时候也会因为一些家庭的影响，包括姥爷之前做买卖，
嗯，
所以有那种自己独立小的时候初中独立订一冰棍摊的这种就经历吧，对，所以就导致了，哎，长大了想着那我也开个店。其实一开始最想的就是退休，然后我也学设计的嘛，对，然后学干了没多长时间，也就一年时间，想的是，哎呀，我这辈子好好做设计，攒够了钱，然后退休开个咖啡馆。结果后来想，那就提前退休，那就开吧，因为我觉得在某种角度上，执行力还是需要很强才可以的，不能老去说琢磨，哎，什么时候才能开呀？对吧？我觉得先做，
做门生意可能就是要认真，这是一个完全严肃的事情。
是的，是的，而且前期要可能想得很清楚，说那我开一家店和我上班的区别，那我工作的时候可能我可以摸鱼，对吧？那我自己开店，我自己拿的钱，那就摸不了鱼。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这个行动力也是基于一个逻辑思维能力前提下得想清楚。哎，然后当时也是，毅然决然辞职。哎，是就直接去了星巴克，
是哪年？大概
2014年底。
哦，那还挺早的，因为那个时间段好像经济各方面还挺好的，
上行期，
对吧？
对对对，所以当时就包括我爸妈也会觉得，哎，这孩子还挺有眼光 啊，这开小店，哎，还行。但是其实当时也是国内咖啡，就有别国内吧，就咱北京，咱就拿北京说吧。咖啡馆可能没有那么多，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比较优质
的，是那种精品咖啡，是吧？
对对对对，就连锁的就其实你要跟现在比也不多，
也不多。
那你说就星巴克，
对，
上岛漫咖啡，
漫咖啡，哎，
对，
漫咖啡好像好几前一段时间说什么北京最后一个哈就关了，还是
也没了哈？
原来机场还有，
对，
是挺多的。然后小的连锁店就更少了，所以当时也是。辞了职之后就想说去学咖啡，脑子中就没有说现在咱们这种精品的小店，就一个就是星巴克，对吧？然后我们家住三里屯，正好三里屯太古里有一星巴克，哎，我就去了就分配到了三里屯北区，就要了我了。当时也是筹备一家，大家可能不太知道这叫什么，叫什么甄选门店呀，就是做手冲的。
对对对，有手冲的，
哎，那个时候刚有手冲，
嗯，
哎，就刚才我跟丽兰姐我们俩还聊聊这个。这叫就是叫什么教育客群的这个问题，就当时手冲这个东西，就是你就说去吧，你哎，你就把它往高级了说，你就没毛病。对，所以是那个2014年的时候决定做咖啡，然后2016年开了我的一家店，其实也算有两年时间的这个积累吧，
学习，
学习各方各面的学习。对，
哎，那第一家店开在哪儿？
还是其实就安定门，
安定门，
对，我就这么多年就没离开过那儿，啊，就是我也觉得这是一件，就是咱们说来也挺有趣儿的，就是安定门好像是一个比较神奇的地方，就发现这么多年换来换去还是这些人，对，
哦，就是
开买卖
换了，但是那个背后的人，
还是这些人，哎，真是这样，而且就是最早一部分就是我们在安定门开店那些人呢，有一部分就是可能北京人不在北京了，就像比如我现在也不在北京了，然后可能人家想明白的比我早，离开北京比较早，然后剩下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外国朋友开的店，
哦，
哎，那个时候，
对，我们下周要上的那个采访两个日本人在那开烧鸟店呢，就是
无忧卫门
啊，对对对，就是他们也是在那个交道口北三条那块开的在那个安定门的那个八角嘛，
对
对
对，
而且我发现好多那些老店，比如什么炒肝照，那天我还吃了一个
啊，
他是在哪儿开来的，然后又在这开了一新的
炒肝照，炒肝照新开的吧，
新开的
啊，也是八角那儿，我记得，
对对对，就那个往那个
那个尹三豆汁旁边，
对对对对， 嗯，然后呢？然后在安定门开了，感觉咋样？
对，为什么选安定门啊？嗯、就是因为我是一我其实是一东城人，嗯、然后、
啊、哦，那咱俩老乡，
哎、对对、嗯，东城人。然后就想的是，我觉得咖啡一开始就是2015年、2014年，我觉得这个东西毕竟是舶来品嘛。
嗯，
我就希望，因为咱们又是土生土长的一个北京人。所以就希望的是它有那种中西方文化碰撞的一个地方。
嗯，
但我觉得鼓楼东大街、安定门、国子监其实是当时我觉得特别有趣儿的一个文化融合，特别融合特别好这么一个地方。
嗯，
对，
对，因为其实这个地儿吧，它又承担了很多北京胡同啊、文化呀、啊，
对，
还有一些旁边，因为是旁边还是对对，还是那个叫什么？雍和宫附近哈、
嗯，
然后那个它又不是那么一个景点，就是那么景点的，因为大家对于北京那景点，比如说还是天安门、长城、故宫这些地方，
嗯、
但是
那个年代不是，现在是了，
现在是吧？
现在是
那个年代，好像那个地方也是承载了很多游客，
对，
因为他要去那儿去买一些这个烧香啊，
嗯、
或者拜佛、
嗯，
或者是说买一些纪念品啊什么的。
是是是，
我记得那时候我上学。零几年时候在那边上学，上那个补习班，
嗯，
还在孔庙里边上过学
啊。
然后就要的是那种，现在你想想，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游学项目哈。
是，
但是那时候就是没地儿，然后正好就大家愿意去，给了这么一地儿，你去那儿办班学吧，
嗯、
啊，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
所以我能理解你说这种在那个地方还是兼顾了一些，本身能把这事儿办了，
对，
然后又能兼顾一些北京的那种文化的特色。
是的，而且我觉得那个安定门那片好的点就是，有很多的老北京土著的叔阿姨，
是，
哎，对，接送孩子，因为也算学区嘛，那片有很多什么分子青年小学这种的，所以他就是。完全符合我当时对咖啡馆的一个我的咖啡馆的一个认知，就是又要有咱们北京的历史文物文化属性，
嗯，
又要有一些特别接地气儿的这种北京的，对吧？地头的这种感觉，哎，胡同里每天晚上大家一块吃杂院这种的，哎，一块吃一块喝，还有这种，其实当时我们旁边那个观书院小区住了，比如估计。得有多少啊？80%-90%以上的都是外国朋友啊，各行各业的，哎，所以其实他们对咖啡的需求也是非常大。所以某种角度上，我的第一家店，按理说它不算一个街边的店，它应该算一个社区店。
对，你这是我想说的，你是第一代社区咖啡。
嗯、对，它只不过这个社区在马路边上，它不在小区里。嗯、对，就是这意思、
啊。也算是社区咖啡、
嗯。对，所以我觉得就它很有趣儿。这个东西可能到现在也不能被复制了，因为时代在发展嘛。嗯，我觉得。换个角度说，第一家店也就是我觉得最成功的一家店，到现在为止，你不比方说咱们大连的店，好的点就是它让我找回了一些当时开店的感
觉，对，
对，那种感觉。首先是自己盯店哈，我觉得这事情比较重要。第二个点是就是不想那么多，挣不挣钱的先放一边，咱先把自己想做的事儿做明白了。
先开枪再瞄准。
哎啊对，就是但是其实心里也知道这个自己需要的客群、
嗯、
其实是早就瞄准好了的、
嗯、
但只不过就别把这个挣钱太当个事儿、嗯、
啊，
就后来
放好。
对， 对，后来这些店包括我们今天最后的这个告别 party 这家店，这些就是在第一家店之后开了很多家店，都是以着说哎觉得生意不错了，想开个店就是挣点钱，哎，这一下就变了味儿了。我可能我也不是那种体质啊，我就挣不着钱、
哦、
挣不着钱的人，我就是，对，所以我就觉得不太对啊、
嗯、
所以就觉得说到回来，第一家店是就最投入更多感情，投入更多精力，然后也是最想把自己想法付诸于实践的
初恋、
嗯、哎，对对对，
或者是第一个孩子、
嗯、哎
对，
对，是这种感觉，
是的。
嗯再后来的就没什么，就也不能说没感情吧，就是
习惯了。
对，
对、
嗯、
习惯了、
嗯、
那同时存在的店有几个呢？就最多的时候你同时开了几家店？
嗯，我想想啊，四个品牌，三个品牌，三个地址的四家店，
对，都在北京、
哦、
都 都在那块儿、嗯，
都在定门，
都
没有
都挨着，对，
都挨着，
挨着。
划重点啊、嗯，听众们如果想开店的话，可以去那边寻吧寻吧，那风水宝地。
可别，我就赶紧说别，那现在不太行了，不太行了啊、嗯嗯，因为咱们国家其实，在某种方面有一些这个。腾退的政策啊，对于这个老房子、
嗯、
当然第一是安全问题，第二个是这个公房啊，现在其实也没太那么多作用了，因为大家现在也不差那么多、
嗯、
不差这个房了，所以说在那边有一些腾退项目，
嗯，
建议大家先
了解一下政策，
哎哎，先观望，对，
但那片确实很有生活气息，
是的，是的，
对、
嗯、
对、
嗯、
而且很有的逛反正有朋友来北京玩，我会推荐他们逛那边，
嗯，然后东四那附近，
是的，是的，那边是我觉得比较有生活气息的、
嗯，
因为现在其实经济确实也不太好，有些很大型的那个、
嗯，
它外面看着很热闹，但是里面就是空的，它招租也有点问题。
嗯，
对，
就是那种商业地产是吗，
对对对，商业地产那个，
嗯，
表面上看起来，但里面没什么店逛，所以也不能推荐那些给他们。而且商业地产，哎，全国哪儿都有嘛，就是、
嗯。
但是我觉得那片是北京比较有特色的，
是
就是老的那个。
对，但是在那边开店的，这个也是敲个警钟啊，就是。
嗯，
包括书里可能一会儿我们也会聊到第一家店为什么会没、
嗯、
哎、
啊、直接聊吧
啊
现在就说吧，
对，我先说一下，就是在这个尤其像我们北京老城区这些店，当然有一些铺子是商用房，这个是没毛病的啊，我们正常接、
嗯、
正常租正常经营，但是价格肯定贵啊。第二个就是像那种民房，但是有执照的，就是我们之前第一家店就是民房有执照、
嗯、
一定要跟房东搞好关系啊，不是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想跟房东搞好关系，是房东的原因，对，所以这样的店大家就心里有个数就行了啊、
嗯、
毕竟北京大爷大妈啊也不差这点钱，
深不可测的藏龙卧虎的大爷大妈可太多了、
哎、对对对，反正你就想干、
嗯、
想干好了，你就想吧，如果你真的生意不错，那可能给你涨房租，或者说你生意特好，人给轰走了，对吧？都有可能，对吧、
嗯、咱自己干，
对、
嗯，
或者说提房租之后租别人的，谁爱接谁接呗，
嗯、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就是心里有个数就好了啊。商业地产还是更稳妥一些。
哦，明白。
嗯，
哦，就是这种和商业，因为直接就跟那边商对商的租了，然后签合同了，
哎、对对
对
对，
公开透明的那种。
对，
对对，
而且像这种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公对公。哎，这个各种税务方面的都没有问题，但是你比如说租老百姓自己的房子，嗯、他交不交税咱们肯定心知肚明哈，但是你要交房租之后，这个开票人家是可不给你开的，你是抵不了的公司的这个什么的，所以、
哦、
哎、
嗯，
对，
那到年底的时候
合同里一定要注明啊、
嗯、
坑挺多的，
非常多、
就是、
非常多、
嗯、
对
对，因为他好多扯皮的东西在，
对、
但是你又觉得充满着希望的好不容易选择了一个很喜欢的店，然后最后发现就临门一脚发现这边哎算了，就是咱先干着吧、
嗯、
结果最后好长时间都得填这个坑，
对对对、
嗯、
但是换个角度，就是我们也往积极的方面想一下，也不是所有的北京的叔阿姨大爷大妈都是那种啊老人变坏了，不是坏人变老了哈，不是这样的，但是还有很多善良的，只不过就是我们要擦亮眼睛。
嗯，
对，
嗯，
那多久啊？开了多久？
开了第一家店开了5年，21年关的。
哦，
啊、对，21年
关，
那
就是
挺可惜的。
嗯，
这就是
啊、
对
对，不是因为经营的问题，
对，
而是因为这个，
而是经营的正是我们在。回钱的这个过程就开不了了。但是我觉得当时肯定会有一些不甘哈，现在想清楚了，也过了这么多年了，可能在某种角度上是冥冥之中的这种事情。嗯，
你再多扛一段时间就马上口罩期间了。啊，更难受，
反而一会儿我们可能会又会聊到、
嗯、
口罩期间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的盈利期、
哎、你看看、
啊、
嗯，
对，但其实你看21年已经是口罩了嘛，
对，
我们20年的
对
吧
对
能说吗这个
试试吧，能看看历练，看有提示词吗？说这个突然间被关了什么的？没有，我们这肯定没有问题。
这是
本地的啊，
嗯
啊，没事。那个如果被关了就关了吧，
明白？
还在呢，
嗯，
对，反正2020年就是那什么了嘛，然后2021年我们还就本身想的就是正常，结果就房东的原因，我们就开不了了，嗯。
哎，那有没有就是因为我感觉还是确实挺可惜的，但是有没有一些最后从客人端就是你能看到的一些他们对这个店的一些不舍啊什么的，有没有什么故事
那
咱们聊聊好玩的？
太多了，那真的是包括现在还有朋友在我们大连的店下面发我们刚才谈到 April 那咖啡那家关的店的一些图文，就是他在表达怀念
哦，
就是这个很神奇。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我们店里有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就是现在说起来有点古早啊。留言簿，顾客留言簿，
好经典，对
对。然后那个，我现在把它拿到大连去了，大连好多客人没什么事儿都给翻，看着看着就哎呦，我觉得太感慨了，
太感慨了。
对，我觉得这个都很好，包括现在很多老客人，也不算客人了吧，包括书里那个写序的姐姐都是我的客人，包括我现在合伙人也是我的客人，
对对对，
哦，
对，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们，也是我的客人，
啊，对
吧，
对
对
对，
都是我的客人，对，其实想从大学毕业留下来的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都大学同学偶尔会发一发，其他的都不就没有什么联系，剩下的认识的现在关系好的都是客人，对，我觉得这个就不需要，可能当然很好玩的故事有很多啊，但是我觉得不需要用这些故事去让大家感受到这个我的怎么说兴奋，我的欣喜，我觉得日常生活中充斥着我的客人，他们成为我的朋友，成为我的家人。
哎，那有没有客人就是说因为我见过那种就是客人把两个客人一块把这店延续下去了，就是说哎呀太可惜了，我平常老来这儿喝，但是我不想因为这个店就是在我这个生活中消失，那我就好好盘一下，看能不能有可能再找个小伙伴把店给延续下去。因为我一个朋友他做那个酒吧，他也是经常去那儿喝，喝着喝着觉得哎算了，这人不干了，那我们就把这店给咱俩给
股东了，
变成自己的店，
变成自己的接手了，
对对对，有这当时有这样的人吗？
有啊，
没有，
没有吗？
我喊的太高了，可能转让费
肯定是有兴趣的，
对，但是
而且它是一个在向上的一个状态嘛，
当时那店我们自己给转自己了，哎，你听听啊，自己转
自己
了，对，当时是那家店是我自己的，然后有一哥们儿，因为店生意很好，我那兄弟我们俩关系又特别好，我就想让他挣点钱。找个女朋友对，然后我就说，我说你愿不愿意在现在咱们状态特别好的时候投点钱，然后他就投了，当然也不多啊，几万块钱，我就给了一些股份给他，所以在我们做最好的那两年呢，就是大家都挣到钱了。然后在之后呢，我要接下来要说的为什么是我们自己转自己了呢？因为房东的原因我们导致开不了了嘛，那这个品牌，因为我觉得就你可能现在放到现在来说，我可能这个我脸皮儿的厚一点，我可以不要脸，当时真的要脸呀，这话都喊出去了，我们要关了，然后房东又说小宋你要不要开呀，大家不给你涨钱了，
为啥呀，他们图啥呢，
疫情啊，不是那个租不出去嘛，对吧，我说那您什么意思呀，那那个要不续吧，我想那个续呗，那就，结果我们当时就换了合伙人，和我另外的两个朋友重新建立了一个咖啡的品牌，这先不说它叫什么了，因为可能朋友们也都知道了啊，叫分子，叫分子咖啡，对，然后又干了三年，哎，二三年，去年转出去的，对，这个转出去的原因就不是因为房东的原因了，是因为这个不赔不赚。就是你说到最后我们亏了吗？没亏，赚了吗？也没赚，小赚，
就是搭功夫，
哎，搭功夫，
投入产出比没有那么的，就是商人开始商人思维了，
哎，对，这就跟第一家店没什么关系了，就是开始想，那我在没有赔到完全入不敷出，或者说我们三个合伙人投的钱都回不来的情况下，我尽量就是及时止损了嘛， 这个是他关他的原因。
嗯，
还有一部分就是当时店里伙伴也生病，
嗯，
然后没有人了，就我一人，所以我得从早上订到晚上。
嗯，
啊，我也订不住。
跟这个地址还是有缘啊，就是等于是在原址有两个品牌。
是的，是的，嗯，但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不太妙的事儿啊。我现在如果换个角度想，我肯定不会再接了。
啊，你觉得当时可能会有一种就是上天给你的一个启示，就可能就是他在劝你说是不是要换个地儿或者什么呀？
我当时就觉得我老客人还能回来
啊，
那我不想他们失望。
明白，
嗯，然后我的伙伴需要工作，
哦，
我需要继续给他们开工资。
所以就是一个这样的自己转自己，其实就在原来那个地儿分两个品牌，一共经营了六七年。
啊，对，对，你想2016年，咱们到2024年，八年，嗯，
对，
嗯，
其实，因为我都看完你的书了，我早就看完了，
嗯，
你一写完我就买了，
是啊，
然后是，所以刚是有一个大哥是你的客，原来是你的客人，就变成了你合伙人的呀，
对，老刘，
对，
啊，
他是什么时候加入的？
他是前年。
哦，
前年，对，
前年就是这个分子关了之后，
就是咱们今天闭店的这家店的，他只是这家店的股
东。哦，明白明白，就还是分子之后的。
对啊，这家店的地址和这个转让信息，当时的转让信息是这个我那刘哥发现的。
嗯，
然后因为我们俩关系就是真的很好啊，然后他就家里也互相去看望一下我，他比如他对老看看我父母啊这种的，包括我去大连之后，我第一时间把我父母的电话给刘哥，然后把刘哥的微信给我父母，然后有事找他，就是相当于就是义父义母的好兄弟了，亲兄弟的这种。对，然后刘哥年长我5岁嘛，所以就是上有老下有小，他当时的想法就是。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们俩一直都有这种没戳透的这种一个共识，就是我们一定要一起做个店。
嗯，
对他，我在某种角度上完全信任他，他当然也完全信任我。
他一开始你认识他，他就是你店里的
客人，嗯，
是第一家店社区店那个
April
的客人。
对他来好几回了，其实我脸盲啊，你也知道书里写了，
嗯，
我认不出来，来好几回了我才。
才对他有印象深刻，
哎，你是不是来过？对，就这样，对，
是
慢慢的，对，慢慢的就熟络起来了。最熟络的时候，就是就感情升华最快的时候是2020年，刚才我们说的疫情，
嗯，
哎，对吧，嗯，啊，口罩，
没事，
嗯，
我们可以
后期可以吗？可以说啊，
嗯，对
啊，嗯，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刘哥也失业了。中年人失业其实是一挺害怕的事儿，
嗯，
而且他其实挣的还
近一点，
哎，挣的还不算少，
嗯，
对，对于家庭来说其实压力也比较大，
嗯，
然后当时他就没无处可去，我们就收留了他，天天在店里，对，因为他当时还是不太，好跟家里解释，所以就是，
哦，他就是那种就是每天假装去上班的中年人吗？有一点
是的啊，嗯，但是每天来这儿喝咖啡刷杯子，对，
明白，
对，一开始没什么人，等到后来我就不客气了，我说快快，
嗯，
刷杯子，快，
啊，
就忙起来了，
就变成了店员了，嗯，
对，但是其实也不开工资，
变成了
也不开工资，
真上班了，
真上班了，
变成了真上班，
对，
哦，那他那个你第二个分子的时候他也没参与。
没有
、哦，所以那就时间在推到分子，就是这个还是因为不挣钱不亏钱，然后就停了，
嗯，
然后中间再开了别的店吗？
2022年的时候，其实我有开了，同时也关了一两家，对，其实2022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年，
嗯，
这一年是我在。之前 April 的位置开了两家店，
嗯，
然后又在他隔壁开了一家店，
哎，这
一个是64号，一个66号，
刚好是有人转嘛，那个时候
对，有人转我也接了，
嗯，
哎，然后66号其实是现在这个品牌的酒吧的最初的一个店，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丽亮姐去了大连的店哈，中央吧台，
嗯，
中岛吧台，这个的原就是原型就是当时66号这家店的一个吧台形式，
啊，
嗯。但是到后来为什么，其实我们开了，我们是2022年1月份开的，2022年6月份就转了，
嗯，
啊，仅仅5个月。为什么这5个月？是因为当时咱们有一个政策啊，
嗯，
就是 这能说吗？
没事，你先说。
有一个酒吧，
嗯
啊，因为一个小哥。
哦，知道了，知道了，
啊，
那个，
哎，然后那么全北京的就，
轨迹是吧？天堂酒吧那个，对，
我们就都受了一点点牵连，然后导致了这个不能卖酒了。
嗯，
哎，好在当时我们其实是一个热食加工的执照，就是可以做餐，
嗯，
哎，然后当时我们就这个就正常出就是餐品，但是其实我们也不做，那我们怎么办？开始卖冰淇淋了。
哦，
然后我们那时候开始卖冰淇淋，但是不是我自己做的哈，
嗯。
然后后来我一个好朋友也是我店里客人，小两口，他当时没钱，小情侣，哎，是我们店老客人，说想在北京开烧鸟店，
嗯，
啊，一直找地儿找不到，然后我们因为这儿正好有大餐
饮
照嘛，
照
然后我们又卖不了酒，我说那你要不你就卖饭团吧，
嗯，
哎，开始就在我们这儿卖饭团，我们也就是互免，也不收什么租金，然后你就卖多少都是他的这种，
嗯，
慢慢的我就说，我说兄弟，要不
你接了吧，
对啊，你干呗，反正是吧，就不让，虽然那个时间不让卖酒的时间很短暂哈，但是我想的是，那既然干的挺好，那就你他干呗，这么着，66号那个酒吧 BA， 就变成了现在的确实烧鸟，
嗯，哦，
对，现在还在开哈，那当然像就变成了确实之后，那我们的酒吧还是要继续开，那怎么办呢？隔壁不是以前的 April 那个位置是64号嘛，我们只经营白天。那晚上是空的呀，
嗯，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酒的部分平移到了原来的64号，
嗯，
等于相当于两家店挨着，两家店是咖啡、餐和酒，
哦，
对，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完全理想的体系了，
对，
对，
有
吃有喝，还有吃有喝的，对，
嗯，
对，就非常好，
嗯，
而且我们还互利共赢，因为都是我都有股份嘛，所以就是晚上吃烧鸟的时候可以点酒。
嗯，
哎，喝酒的时候你可以点隔壁烧鸟，
嗯，
其实中间只有一堵墙，这墙打通了就是一家店。
嗯，
哎，就当时的状态非常好，
嗯，还真是，因为之前在鼓楼我总去的一个，其实那个酒很一般，
嗯，
但是我们愿意去那儿坐一会儿，原因是因为那儿老放一些老歌，就比如周杰伦和蔡依林那些歌，
啊，
潘玮柏，然后在那儿能点到旁边一个内蒙的烧烤。
嗯，
然后那个酒啊，我们根本就每次最多一人点两杯，
嗯，
但是就喜欢去那儿。然后呢，那块的就是现在要的就是那种活人感嘛，
嗯，
就是店员可能也没那么的积极主动，在那儿就是一会儿给你倒杯酒吧，然后过一会儿他就去那儿打游戏去
啊。
那时候什么黑神话悟空还
说的是这种活人感，
挺那什么的，真，
啊，
我觉得
摸鱼的活人感。
对，然后等有几次我从那儿过的时候，就是再有一次我们想去的时候，发现旁边那内蒙烧烤没了
啊，
他店几乎也没什么人了。
嗯，
哎呀。
对，所以我感觉就是很多应该是像我这样的人，就是他可能喜欢一个地方，他就是我估计当时他那个烤串和那个酒也是
是的
合作的这种关系，就像你刚刚说那一堵墙，
嗯，
他就是一堵墙，恨不得我们这边吵他们那边旁边都能听到。
明白明白，
嗯，
啊，但好，那估计他们不是一老板，但好在咱这是同一
老
板，
老板，
啊，同一个合伙人，
对
对,
对。
那烧鸟不是我，但是我是我兄弟的，但是还是有股份嘛，
嗯，
所以说就是都是自己的钱，干嘛不能多挣点呢？
对啊，
对吧？
嗯，
而且
都是，
而且这东西就是，客人的体验感会非常好，
嗯，
对吧？你吃着吃着，你喝一口，你哎高高兴兴的，你喝着你吃一口，你肚子也舒服，所以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件事。
嗯
嗯，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哎，去年把这个咖啡和酒，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64号的这家店就转出去了嘛。然后今年的年，夏天，我也从确实把股份收回了，
哦，
所以相当于是，只剩下了我们刚才说的老刘参与的这个今天要闭店的这个这家店了。那对，现在就聊到回来，今天又把这家店关了。
嗯，
对。就彻底跟北京说再见了。
哦，好感慨啊！
嗯，
反正我今天
挺好，
我今天晚上会去看一看这些店的所有的遗址，
遗址
或者是将，
嗯，
也不能说吧，还在经营，只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
嗯，
他们还在经营，但
是
那个人已经不是你了。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关系也都很好，像那个接手确实就不说了，本身就自家兄弟，
嗯，
然后之前那个64号接手的一个哥哥，他们做精酿啊，也很有趣儿。哦，对，我回北京基本上也抽空就会去过去喝一杯，
嗯，
喝一杯咖啡，也是白金咖啡，晚上酒这种的。然后晚上这家店转出去了，先卖个关子哈，其实转出去跟没转出去一样， 啊，因为这家店转接手的这家店的品牌就像我的家一样。
嗯
嗯，我在北京就是基本上当时每天去，当时住鼓楼、
哦、
啊，鼓楼脚下，我们每天去。然后当然后来也不住那边了，就是反正想去酒吧，基本上会他就是占一号的、
嗯，
所以就是这家店也是，嗯，接下来也会推荐大家去哈，也不是说不是咱的了，咱就无所谓了，也推荐大家去，嗯，
嗯
也是非常好的一家店，嗯、也开了，
魂还在，
对，开了十，我想2016年哦，十年了，
嗯
啊，九年了，一家店非常好，嗯
嗯。
是的，其实，
所以你们怎么都不说名字呀？是你们都知道是吗？
他刚才跟我说了，你可以说，我们
可以说，
可以。
我要是我先卖个关子，
啊、
先
卖个关子、哎，
大家自己去，大家自己去。
太逗了，
对、
嗯，是的，是的、
嗯，因为这事儿没官宣。
哦，明白，
没官宣，没官宣。
明白，大家还是去原址。
嗯
就是64号、66号那边看看，65号是不是在马路对面啊？
对啊，我就是接下来转出这个，就是咱们今天晚上 party 那个、
嗯，
那个在鼓楼东大街的这家、
嗯、
啊，以后也大家可以推荐大家去，非常好的酒吧啊。
嗯，
转不是转出去这个酒吧是在鼓楼东，就品牌他那个人是在鼓楼东的，
对，
但是你的这些所有转出去都在安定门吗？
没有，我一共不是三个地址吗？我大家捋一下、哦、刚才我们说的转出去的那个确实的那一家、
哦、
烧鸟店和最早 April 那个在安定门内大街。
对。
对。然后今天晚上的这个最后一家在鼓楼东大街。
哎、嗯、这时候你什么时候开的呀这个。
这是老刘参与的前年。
老刘参与前年。
啊、
哦、
对。
哦。那你怎么找到这个地儿的？
老刘找的。老刘找的。
对，好的。
嗯，当时就是也是一个朋友他转店。
哦。
哦刘哥问我。看看去，我说那咱看看去呗、
嗯、
啊，看着觉得哎呦真不错，这么大地儿这么低房租，一来吧啊，现在就没想啊，对，就接手了。
哎，那是同时经营吗？因为
嗯，同时经营，
同时经营、哦、
对，这个也是突然哎，正好说到这儿，也是有一个生意方面的一个小的事儿，就是这两家店挨得太近了
啊、
哦、然后真的会分流。
哦，你这个挺有意思的、
嗯、
因为我刚才还想说呢，就是一个就现在大家吐槽的比较多啊，
嗯，
就是说什么这家店主理人感很强，主理人感，
这不是夸人的吗？
不是呀，就现在就你看那个小红书或者抖音，不是很多人拍那个视频，
嗯，
当然吐槽的北京上海的主理人被吐槽的比较多，
嗯，
就是走进一家店，大家吐槽的那个感觉就是走进这家主理人店，然后那个感觉就是很就一般的客人，作为客人来说可能有点无所适从，因为感觉一进去就是好像误入了主理人的被窝子或者是客厅、
啊嗯、
就是发现那个可能店里的客人也不多，然后老板在跟一堆熟客、
嗯、
或者是朋友在聊天、
嗯、
然后就会有那种就是有距离感。
明白。嗯、
对对，就是所以刚好就是结合回你刚才说的问题。
嗯，
因为一般的概念我可能是说我这么近的两地方我开了两个店我方便看店。然后反而是你说的这个我觉得也有点打破一般的认知吧，就是那就证明它就是你的一个主理人店，你在哪个店那个店就会人多，是这个意思吗？因为分流。
啊，也不是哈，其实我觉得刚刚丽安说这个也特别有道理，确实照顾的非常周全，因为离得近，
嗯，
走路也就十几分钟，
对，
这咱北京还算大呢，对吧？
是的，是的，走路十几分钟赢了，
其实就一站地，很近、哦，真的很近，骑像咱们骑电动车2分钟、3分钟就到了，
嗯，
对。但是我想说的，其实抛开我们刚才说的主理人这问题，我们待会儿再聊
啊，对，
先抛开主理人这个事情，就是同一个区域大家会去。的前提就是我今天就想去鼓楼，我不是今儿想去麦子店、
哦、
我今儿就想去鼓楼。
明白，明白。
但我去鼓楼，我肯定想去一家自己喜欢的店。
嗯。
但我发现这两家是一家，那肯定选二选一呀、
啊。
他不会说我今天去这儿，我明天去那一家，不会。而是我这个礼拜，我这个月的额度就一杯酒，那我这一杯酒，我今天选择鼓楼，那我今天选择鼓楼这两家店的其中一家。
我明白了。
对
对，
是这个意思。
对，
因为它和咖啡馆还不太一样，咖啡馆更日常一些。比如说我在同一个地区开了同一个就区域开了两家店，产品完全不一样，那我习惯去哪家，我就可能我天天都需要一杯咖啡，我天天都去这家。他、
嗯、
可能完全不会说把我的自己店把自己店的客人抢走哈。那除非说这家店没位置了，我今天带着我的小伙伴 哎，想去一家有座位的地儿，那我可能会去另一家。举个例子，但是酒吧不是的。就算就我个人感觉，就算你做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主理人是一方面，第二个点就是我今天就想去这个区域的一家店，那可能就被分流了
啊。
举个例子，可能我们以前一个月干十万，假打个比方啊，就是吹个牛皮哈，就干十万。到两家了，这两家加起来一个月一共干十二万啊！你这么算下来，那是亏是赚呢？
嗯，
那一定是亏的，对吧？因为房租 double， 人员 double，
是的，
但营业额没 double。
嗯，
对，营业额 double 了都不一定是挣的，更何况他还分流了。
哎，还真是。
对，
这两家店还是确实要在不同的区域更合适，
是的，
对，要隔得远一点，
你来、那个、
人群不一样，
对、
啊、来看它的那个营业的效果可能也更直接一点，要不、
嗯、
你说这家店满了，然后呢你跟他说哎，
那你去我们另一家吧，
家 你也不好说这人到底是从奔着哪儿来的，你也不好去计算这里边到底这收入该归谁。
嗯
啊，他原本应该是归这家店的，
对对，或者说还有某种角度，就是因为咱们那边本身酒吧就多
啊，
中间就被截胡了，
明白
对吧？
对，是的，
人家说了，我走这么远干嘛呀？我过马路就有一家，我
就
不去了呗。就
这个吧，
对呀、啊啊，你们家没地儿，你让我去你们家另一家店，我不想走那么远，对吧？我过马路有一家，看着也不错，那我就下回再去呗。
嗯、
那这一下就对吧？但是我也希望大家生意都好啊，这都是好事。
明白明白。
这时候就需要那个就是酒吧托的那个这个行业就得文艺复兴，沿街就说我走，我带你去那家店，
对，
你哪儿也不许跑，
就这路上都得安插一些，
对，带过去。
你这很线下、
啊，我带你去电动车给你驮过去，
对，车接车送那种。
对，
你这整的有点像后海那种酒吧在当街拉人那种
感觉，就三里屯之前那酒吧一条街嘛。
是的，是的。
这什么小哥去喝酒吗？我带你去。
对，
真的就是拎着你去胳膊就给带你去啊！
当时不，当时他是有别的话术，咱不说了
啊！是是是，
对对
对。
然后啊，再说回刚才，我觉得有一提到一个主理人这件事，我要为主理人发一下声
啊！
对，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会有这种就是进去会有不适感的这样的店啊，我觉得这个不能以偏概全啊，就是主理人这个能力上的问题，如果说你不能一个主理人，你不能把你所有进来的店的客人都照顾好，你不就是你不能称之为主理人，对吧？你只能称之为不是店员
哦，店员，
对你
哦，明白，
你只能称之为店员，你不能称之为主理人。主理人是什么意思？主理人就是应该把进到店的每一个人，甚至一只小猫、一只小狗都照顾得非常好。爱人让他也能简单融入到这个大家的话题，那艺人你得摁着点他，你不能让他太疯狂，对吧？所以整体来说是一个人在把控这个场，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合格的主理人。像刚才我们提到那种，我觉得他顶天了算一个服务人员、
哦、
啊，店员，对，所以我觉得主理人这个词在我们一开始开店的时候，那是极大的表扬、
哦、
啊，哎呦。一看，哟，这家店主理人是谁？总比说这家店服务员是谁强多了吧？对，
他一般吐槽的是主理人，就有那种就是可能大家觉得就劲儿，对、
哎、
对，就是那种大家吐槽的，可能是我是来给你生意的、
嗯，
但是你那个表现出来好像是你不差我这笔。就那种感觉、
嗯、
可能大家吐槽的是这种感受、
嗯嗯、明白明白，
就每天都只在招待自己的朋友、嗯、
对对对，
就或者说招待他看得上的客人、嗯、
啊，是是是，会有
这
种
是这样的。
对，
对，
你来就得有一个门槛，你得先过了我这个叫什么审美这一道。
嗯嗯
嗯，
我其实我现在做这店也是这样的啊、
嗯，原则上是，就是
我觉得
思考好的这个整个的链路，我觉得也没问题。
是的、
嗯，
但是服务上的这种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平易近人，就是没有阶级性，就是大家进来之后，大家都一样的。
嗯，
不能说你开特别好的车，你就得舔着你，说你这穿的破衣拉撒，我就不嘚你，这不行啊。就是大家都一样。然后，但是有一个点，我觉得刚才就我们也聊到了，就是这门槛，就是如果一家店没有调性，
嗯。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别的？
对，为什么不加个盟什么的？
不是我们对
蜜雪冰城，
对啊，蜜雪冰城很棒啊，对吧？
是
啊、如果我们能做到这样平易近人，那我们也能上市，
是
对吧？
对
吧？就非常好。所以说，我觉得像这种独立小店，调性非常重要。
嗯，
对，而且主理人的那种个性，也应该去展现，但是不是那种哈，就是我们小视频上看的那种
对对对
那种过度的展现。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 没理解这个主理人或者说自己从事的这个行业的一个一个这个这叫什么属性、
啊、
对，它毕竟是餐饮业，毕竟是服务行业嘛，
是的是的、嗯、我觉得小宋是有底气说刚才的他那些话的，就是他肯定是一个就是把每一个进店的人照顾得很好的人、
嗯、
因为你那个店正式开业之后我也介绍了一些朋友或者群友去嘛，然后他们都、
嗯、体验感也还行，
体验感都非常好，
谢谢、嗯、
是的是的，
对，我总是跟这个之前店里伙伴也说过，也跟这个现在包括有时候跟客人沟通或者跟这个来店里兼职的小伙伴也说，我说最重要一个点就是这个人进门的一瞬间你需要用你的气场包裹他，你需要用、
嗯、
让他感知到他被拥抱了一下，
嗯
啊，这样才对。那如果说进店都没人搭，首先啊就是问好这件事你都没人搭理你，我进来我干嘛呀，有时候去吃饭什么一进来也不问您几位啊，您好什么，对吧，你让我自己找座还是怎么着，对吧，你这肯定不行。所以我觉得更重要一个点就是一定要在客人进店的一瞬间给他适当的关注，然后给他一个、
嗯、
哎呀我在这我被关注到了啊，我觉得我首先有一个信任度，就是我进来之后我觉得可能我还没有看菜单，还没有看环境，还没有真的尝到这个产品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嗯这家店还行哎，就这种感觉。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主力人能力
是就是、嗯、所以你以前就还是回到，因为我刚才想岔了嘛，我是、
嗯、
我因为你说的那个和我说的那个，我说的是你的个人特色、
嗯、
你的这个主理人包括你、
嗯嗯、
我是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主理人，所以、
嗯、
所以肯定是我自己的臆想是或者猜测是哪个你长期待在哪个店，就在两家店很近的情况下，
嗯，
那天肯定你在的那家店生意会好一点、
嗯、啊，会有这样的。
李店意思就是说有没有人奔着你去的，
就是奔着你去的、
啊那对对、
嗯、
会有会
有，
我觉得就是尤其像我觉得咖啡馆还好哈，尤其像这个酒吧、
嗯、
酒吧
对、
嗯、哎跟理发馆是一模一样
的
对吧，我认准托尼老师我就得托尼老师剪、哎、对对对
是
对吧，你我今天就想喝你调酒，你不给我调我就不喝了，你不在我不去了，
对，
这个是没办法的，因为这个我现在觉得这个行业就是这样啊、嗯、这个酒吧行业就是这样，所以说这北京店不是关了吗我这不是都没在吗，对吧、
哦、
对，我觉得是有很大一部分我个人的原因啊，当然我也觉得从某种角度上一会儿我们可能还会继续聊到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不可能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家店上、
嗯、
哪怕他给我赚的盆满钵满，我觉得他也不应该是一个我未来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尽量的去规避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聊到所谓的主理人店的这种个人 IP
太强了，
哎，
对
对对，但是嗯，可能选错行业了。如果是咖啡馆，我觉得 OK， 但是酒吧的话，就肯定是没不 OK 的，不行的，所以就不会开酒吧，就不能这样开酒吧了。
特别理解，因为酒吧确实比咖啡的那个属性要强一点。咖啡的话、
嗯，
你看现在我们去那些市集，
嗯，
就是他说。咖啡冠军，那当然咖啡冠军每年都有很多，
嗯嗯，
它可能会出现在那个市集上或者是一个品牌活动上，
是、嗯、
但是也很少，当然也有，北京也有那样的，像伊卡多是吧，我们就是
嗯
对怎么那么多冠军啊
因为每年都有很多不同的
比赛哈，
拉花冠军、
啊、
手冲冠军，然后还有智斗冠军，我也是最近深入了研究了一下，我
烘焙冠军，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啊、
很多很多，
说你要是想那什么你下一步必须要自己会炒豆什么的，就是肯定
啊，
你就可以做炒豆冠军什么之类的，
嗯嗯，
就这个还是挺有意思。可能那个酒的属性更强了，因为它那个做出来的就更个人特色更鲜明。
嗯、是的，嗯，从就我们那就深入的多聊两句，就是这个关于酒的问题啊。其实我们都喝酒吧，对吧？我也偶尔喝，哎，真冲着酒去吗？我先打个问号吧。
嗯
啊，有可能觉得我就在这坐着舒服。
对、
嗯，哎，我就是这这个场域。
哎，刚才你说的、
哎、烤串，我
就
是图烤串，
隔壁的烤串，
对吧？
对，
场域很重要。
哎，放点老歌，哎，小时候那种能一下给自己拉到青春期那种歌曲，
哎、
我觉得非常能，有时候甚至动容，对吧？哎、
没错、
哎，对，我觉得特别酷。酒跟放在一边了，但对吧？这是一，真的是冲酒去吗？先打个问号。第二，真的是冲这个人去的，我觉得可能要比酒占大数。
嗯、
可能我调酒，举个例子啊，我调酒挺一般的，我也不是什么冠，不是什么冠军，
自黑。
我举个例子，我说啊，就是真的，我调酒可能也没有真的是人家那么好，我也在学习过程中嘛，对吧？虽然学很多年了，但还在学习，他肯定会越来越好。 但是你要说我操，这小宋老板郭老板，你这调酒要、啊、太好喝了，这好喝的我觉得比世界冠军，那不可能，您别捧我，对吧、
嗯？
但是换个角度，如果我会聊呢？
嗯
嗯，如果我慷慨呢？你喝一杯，我送你五杯呢？对吧？
这都不是酒的问题了，
对吧？那吧，你对吧？你比如说今儿过生日还没怎么说呢，我先给你订一蛋糕了。哎，
这是老板你的经营策略啊。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哎，经营策略啊，以退为进是吧？没有，我觉得从某种角度上，这是维系人情
啊，
对吧？我觉得人情，老酒馆嘛，电视剧嘛，就是人情最重要。对吧，那人情这件事情啊、对，
茶馆
人情这件事情如果定下这个调性了，
嗯
嗯，
这家酒吧就只能是助理模式了，对吧？我找任何一个出色调酒师都没有这个人情了，
对，
嗯，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
嗯、啊，有点意思。
嗯，
但我觉得就像这种精酿就是选品的这种，
嗯，
好像他强调主理人可能还好一点，
哎，这差一些，对对对啊、
嗯嗯、你要是调酒的话好像确实，除非就是说这个就是调酒师自己开的，
哎，
他整个的这个出品和他的这个品牌都是一体的，
是
OK。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去一个也是一酒吧，一进去然后我们说，哎，怎么您是谁啊什么，他说我就是这个谁谁谁、
嗯、
就是这个店名
啊、
本人在里边盯着呢，他可能还养只狗
啊、
所以呢你去到这家店，而且是个什么美女，然后呢你就觉得，哎，你去到这家店你总能想起说，哎，这个女孩带着条狗，然后她给你每次你人多不多她都很好的照顾你啊，
嗯，
说啊我们这有楼上楼下，楼上什么大家一块经常什么吃点喝点，大家老做一些活动啊，什么哪个大哥又来这儿没事儿给大家开个酒啊什么的，来我们这儿存了好多钱、啊、他就给你讲这些东西啊，所以、
嗯、
虽然他可能有自己的一些分享欲和目的，
嗯
但是我觉得这种就非常的主理人，
是是，
对吧、
就是、其实挺耗的、
是挺耗的、我觉得他每天快下班了，还有最后我们可能是工作日晚上就冲进去了、
嗯、
人家可能还要把他之前那个热情重新唤醒一下，然后给我们讲一堆东西，
哎，真挺卷的、
嗯、
就是作为客人也是能感觉得到、
嗯、
就北京反正有个挺有名的酒吧吧，反正我那个我一个朋友就特别去、
嗯、
特别喜欢去，因为就是他对于他来说、
嗯、
虽然那个酒吧很红，但是那个酒吧就是他家附近的、
嗯、
他可能就当社区店了、
嗯、
他也跟那个老板跟那个调酒师都很熟，
嗯，
就他就是进去像进自己家一样，
明白，
就是说那个我就喝那个某某老师调的酒，
嗯，
就别的都不喝，然后那个、
嗯、
那个家店很火嘛，所以就每一天都排队，然后那天我们还去的比较早了，但是还是不能，他就喜欢坐吧台，因为他喜欢跟某某老师聊天，
嗯，
然后就坐在外面，然后我们又点了，然后他的那个肯定是某某老师做，我没所谓啊、
嗯、
因为我也不知道谁给我做都行，我都是试一试、
嗯、
然后那个老板娘也是这样过来提供情绪价值、
嗯、
跟他聊天、
嗯、
然后送我们两个 shot 这样，
嗯嗯，
我心想哇天哪，这是一桌客人，
嗯，
但是每桌你一天晚上真的很耗，真的挺辛苦的，
是
就感觉的经营好一个不是大家想的那么容易的，
是的，你比如说今天或者明天的，又说回这个告别 party 了，
嗯，
我去真的是做酒去了吗？我觉得我不是，
你是作为 IP 和
不是不是，我去肯定是跟朋友们聊一聊，
告别一下，
对，告别一下，
好久没见到你了嘛，因为大家
对，而且以后可能也很难见到了嘛，就我跟很多朋友也这么说，不是说这个伤感的话，就是事实就是这样，
嗯
啊，我就不可能我没事还去鼓楼，刚才我们俩也聊，没事还去鼓楼转一转，有可能我回北京了。嗯啊，可能俩月三月回来一趟，然后回来之后我愿意去朋友店坐一会儿，那我可能也不会说去碰到老客人吧，这概率太低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嗯、
说到刚才，那我今天就是提供情绪价值的，当然我也很开心能有这个机会再提供一次情绪价值，对吧，
嗯
嗯，但毕竟都是衣食父母。
是因为刚才我就问小宋，我说今天能喝到你调的酒吗？他说我今天不调酒、
嗯、
我今天就是来露脸、嗯
对。
对，
还是跟朋友们道个别比较好。嗯，
对。
当然我也会调，因为忙不过来的话我肯定会调嘛。
嗯，
对。
卖光了预调的，然后只能现调。
不就预调的也得调一下嘛。
也得调。
啊，对。要不真出不来那么多。嗯，
是的是的。
对，主要是畅饮嘛。你要说正常的我们这个。这个 卖单杯的哈，就我们肯定就每杯限调了，但是因为是畅饮，所以就当然酒也很有意思，不是那种糊弄的畅饮。
是的，是的，那现在大连的都是你每杯就是
每杯调、
哦，
其实反观就是还挺，刚才我们所说的耗的，挺耗人的，
对
啊，挺耗人的。但是，我每天反而都挺开心。
一般就是大连那个店，就是你和一个帮手两个人，
没就我，
就你一个，
我帮我自己。
你不，那确实，对，我看了他那个店的面积和那个座位，我感觉你一个人还是挺忙的。就
周末会忙一点，
对，
周中基本上有的时候都就是坐着睡着了，就没那么忙。对，我觉得这个
养精蓄锐都给那周末
对
养着呢。
对，我觉得这个节奏其实还挺好的，还挺好的，因为我还是希望，客人的体验感会好啊。就是吃个，咱就说啊，就最简单的，吃个冰激凌或者喝一杯咖啡啊。没几个钱儿，二十几块钱是吧？喝杯酒还上这大几十呢，这就二十三十块钱。那我可能一个客人要聊一个小时，啊，那他当然他愿意跟咱聊，咱跟聊啊，咱不愿意跟他聊，咱就别跟人聊了，对吧？审时度势一点。所以就是每个人的情绪价值都要提供到，啊，那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我是开心的，啊，为什么开心？我不是说我提供这个情绪价值，希望他再来，当然我也挺希望他再来啊。第二个点，最重要的点就是，聊聊天这一天过得特别快，啊，哪怕今天只来了一个客人，我们聊得很好。前两天我们还来说呢，说今天要人不多，今天总共来了可能四五个人，但是四五个人走之前都留下一段狠话，就是我一定会再来的。对，我觉得很好，对吧？我觉得大家认可这个地方，认可这个产品，也认可了我，那我觉得就我们成为了朋友。这个是无比幸福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身边的朋友基本都是我的客人。对，
有点意思。
对，
我们换换脑子，我们开店这个说说你另外一个就比较反差的副业，对，
啊，
就不是副业，
不是写书，
不是写书，
啊，不是写书，
那个种地那能说吗？
能说
。对对对，说说种地吧。
对，现在目前还不是咱们自己种啊，我们是合作的一个种植园。首先就是要说一下这个。接下来可能30年吧，啊，25年到30年的一个奋斗目标，就是对，就是做这个柠檬生意，柠檬的生意。对，我首先我觉得，就为什么先咱先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啊？这也得归功于2020年，哎，2022年，对不起，2022年，这个口罩时期哈，柠檬没有。北京进不来货，因为那个全国各地都有一些关卡嘛，对吧？那导致我们这个现在后来知道的产区，就咱们四川那边产区的柠檬是出不来产区的，是货是拉不出来的，全都烂在地里了。
哦，
但是北京这边呢，不可能也不仅是北京哈，甚至全国包括上海在全缺货，买不到，二是买不起，但是我们又得用，所以我当时我就。烦呀，天天烦呀，烦！哎呀，这没有柠檬，这可怎么办呀？我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搞一个。
哎，你是特爱吃还是用的比较多？
调酒用很多
哦，主要是从这儿出发的一个想法。
对，我的想法都是，你比如做冰激凌是因为爱吃，做咖啡是因为喜欢做，做弄那柠檬就是我得用，
我得用
。
OK，
就是一个机缘巧合，其实就迫使自己往上游走了一小步啊。所以现在就是主要的心思也。在这个柠檬上面，希望能把这个柠檬卖到咱们全国各地，能让咱们 B 端的消费者那个商铺店铺品牌或者 C 端的消费者能用到更优质的价格性价比更高的柠檬以及柠檬产品。同时呢，我也希望能让咱们产区的农民，其实农民是最辛苦的，真
的
是最辛苦的啊。每年都有收成，每年都有净挣，因为这个东西你靠天吃饭，大小年这肯定是
这个
没办法
的。曾经的农民种这个的收益多吗？就是类似这样的。
我觉得会越来越好，但是在这几年看来就是很不稳定，
不稳定。
哎，挣可能挣个几百万，赔可赔的也能赔几百万。
哦，
对，你比如说今年果子多，举个例子啊，就前年果子多，哎，我们这不刚从产区回来吗？前年果子多，卖不出去。价特别低，那导致了，这 产量都高，你也不说你家产量高，别人家产量低，
这跟那通货膨胀似的。
对，
就缺大家都缺，然后涨大家都涨。
哎、对、
嗯，
然后呢，就赔钱，就甩着卖，那都卖不出去，
嗯、
对吧？然后像今年，我刚从十月份刚从产区回来，是什么？
嗯、
是不敢买。农民卖出去是能卖出去，那是真挣钱，但是收的人不敢收，太贵了，
太贵，
因为产量低。对，所以就是这个就不太好，所以我也希望通过我这个小小的努力，能让产区这边通过某种情况就方式吧，能让它的产量更相对平稳。那这是后话了。那前期呢，更多的是通过一个品牌，让产区的柠檬，让更多的城市的人消费者知道我们中国的柠檬非常好啊。首先，我觉得大家还是有一定认知，认知上有一定误差啊，就是啊，我们进口柠檬一米国、
哎、
国产好，
对，
我一度是这么觉得的，
是吧？
嗯、
那你咱就拿橙子来说，对吧？
嗯、
那个
新奇士
好，
嗯，
褚橙不好吗？
哎，是
是吧？
嗯、
那褚老爷子人家这么大岁数弄出这么一个品种，那比咱也不说比新奇士好多少，它味儿不一样，咱就这么说，对吧？它也不差，所以我觉得咱们国内柠檬在某种角度上，它的酸甜比是最优的，还有它在某种角度更适合做调味儿，
嗯
啊，但它你说生吃它可能跟就不太适合，你跟意大利的甜柠檬比起来就不太适合，对吧？那跟新奇士的这个香气比起来，那可能也没有人家香气那么富裕，那么上扬。那在调味上，那别的都比不上咱们，因为咱们的酸度会相对高一些，
嗯，
所以就都不一样。所以我也通过咱们这个安全处也倡导一下，让大家认知到这个咱们国产柠檬真的很好、
嗯、
啊，不用非得买进口的。
嗯、
这哪里才能买到？又得给听众们贴链接
啊。这个柠檬先过几年，
嗯、
这几年还买不到，
还买不到。
对对，我们先把品牌做实，
嗯、
把品牌做的稳扎稳打一点、
嗯，
然后慢慢再去推。
你现在供货就是只是供给 B 端
的，是
的，
是的，
对，
对，
就是、
我们主要
什么的，
对，我们主要就是今年可能鲜果也会少一些，因为价格真的出奇的高，
嗯，
所以我本身今年还预算着就是鲜果和我们那个 NFC 的柠檬汁、哦、哎
汁
一起推一推，但是今年看上去鲜果可能就得放一放了，嗯，
真的很有意思，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因为、
嗯。
同样的价格，因为我也爱吃柠檬，然后同样的价格在盒马、
嗯、
去年能买两颗，今年只能买一颗，
嗯，对
对、
嗯、
他因为我一直在买我没感觉，结果有一次他就发了一个，
嗯，
然后我心想哎是发少了吗，
嗯，
然后我回去看那个订单，发现他在上面注明了
一颗、
嗯、就一包只有一颗，这就是涨价了，
对啊
对
啊对
啊，
是的，
涨了一倍，而且
他这对，我不知道那四块有吗？
五块两颗，原来是
现在五块钱一颗，
现在五块钱一颗
啊，那差不多，
真涨了、
嗯，那差不多，他也没怎么挣、
啊。原因是什么呀？
就是天道，就是不涨，就是大小年嘛，你知道庄稼都是这种，
哦、
嗯，
对，就是一个
看天吃饭的
极度，对，看天吃饭、
嗯，
就农作物反正都是这样。
嗯、
是的，对、
嗯、
它这个东西就是不可能年年丰产，那除非咱们把它基因改变了，
对、
嗯、
对。
啊就那个时候就是决定做这个，就是因为没有一个自己固定的园儿去你觉得没有一个固定的园儿去供应你这个很不稳定、
嗯、不是当时就是买不到，我觉得我既然这辈子就想说把这酒吧做好一点或者说做餐饮行业了，我怎么能在自己原物料上就、
啊、
都进不到呢，
对
对吧、
嗯、
啊，然后就跟那个做咖啡馆我得自己烘豆不是一样吗，对吧，再往上我得自己种是吧？自己处理，你再往上，我得自己养牛，对吧？这都一样的，对。所以说，我希望就是至少我们自己和我们覆盖的城市能相对稳定一些啊，包括供货稳定一些，
嗯
啊，然后反哺一下我们种植园，让我们这个产区，教育啊、医疗各方面都上升，都提升一下，
上升了，上升。
没有没有，真的，因为我其实，哎呀，这就又说多了啊，就是去到产区之后，也发现产区建设的很好。产区建设的很好，就我也想到哇，原来这是一个这么小的县城或者这么小的一个小村子，哎，建的还挺好的，但是没人
哦，它是全依靠这个柠檬种植行业吗？
大部分是种植业，然后有些工厂代工啊，就依照着柠檬的副产，就是各个产业线来去做的这些，包括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就是建筑行业，这都有哈。主要还是柠檬，但是，我会看到。没有年轻力壮的男孩，就是二十郎当岁三十岁的男的女的、
哦、都出去打工了，
都出去打工了、
嗯、
啊，然后剩下的就是老小，
嗯
啊，老人就是一天50块的
采摘，
这个不光是采摘，就是任何50到80不等，稍微良心点给80，少点五十，嗯，这个果子从蔬果到各方面套袋到打药各方面，都是一天50。重庆四川呀、啊、我那多热呀、啊、夏天，对吧，就50块，然后包括那个预加工，一些小作坊预加工都是这样。那小朋友呢，我看到的是好多是不上学的。
明白
啊、嗯、我觉得这个不 OK， 我觉得这个不是不对的、嗯、我希望就是能有更多人回到家乡，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好的一个
产业
、嗯、真的是，嗯，也不能说都靠我们知道这个东西重要的人，就是我们从当然也鼓励四面八方的朋友都来，五湖四海的朋友都来去做一些这个助农项目啊，当然也不能都靠我们。我觉得最好的点就是我自豪的说我的家乡是中国柠檬之乡。
哦，
哎，这个我觉得非常棒。
明白、
嗯、
当地政府应该也会有一些
会有
补助或者是支持，就这也算是助农嘛、因为像你说的振兴。
是的，是的，但是我可能咱们还没有到那么
明白
那个那么深的地步啊，可能我没有太认知的啊、之前是听说是有的，
嗯，
包括那个什么就是柠檬小镇的一些建设啊，搭的那些很好看的拍照打卡的、或者那种很好看的小乡、就是这个乡村的那些叫什么、那个叫雕塑啊、对，
嗯，这可能也得需要配合什么当地文旅的一些部门，
是的，
然后共同努力一下啊，
对，
这个业务就能起来了。不仅卖，就是销售，可能从文化的层面也得需要通力合作一下。
对，所以才说这个是可能未来30年要做的事儿，慢慢来吧。啊，
是，嗯，最后一点时间，要不讲一讲你那个、大连的那个店呗？
好啊，好
啊，就是冰淇淋店。
对，哎，对，其实这大家认知的都是冰淇淋店啊，就是我现在一直在改这个分类啊，其实是个甜品店，
甜品店
或者是鸡尾酒店，但是改不了了，改不了就拉倒了，就这么着吧。
你说在点评上那个？
对对对，改不了了，就这么着吧。哎，就是大家，我觉得好的点是冰淇淋这东西老少皆宜啊，它没有门槛，
是
对，我觉得大家只要想得到快乐，想得到一个夏天的清凉，你来就行，我保证好吃，然后呢，实惠啊。但是换个角度，就是我们刚才又说了有一个小门槛，我们主要做的这个盘式甜品和鸡尾酒，这个可能就针对于一些喜欢猎奇，喜欢一些创新的，就是有或者说是我就想拍照打卡的朋友，哎，可以过来尝一尝。然后这家店呢也是一个算是店中店啊，应该算是一个店中店，就是我们虽然在大连的一条商业主路上，但是我们在地下一层。为什么叫我们店叫 B1 by Palato， B1 啊， B1 就是地下一层，对，然后是一家我觉得很有趣儿的店，嗯，也是比如说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么多，开了这几家店之后一个全新的学习、哎，对，包括装修方面也是一个全新的学习，因为谁也不可能把地下室能装得多好，嗯，但是我希望就是它越简单越专注于让客人们和包括我自己专注于食材或者是产品本身啊，忽略掉那些表象的，就是这些店真漂亮，我在那儿拍照打卡一下。哎，说这家店是、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啊，主理人特帅，这单独不就可以忽略了哈、就我们还回归到这个产品本身，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新的挑战啊。然后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盘式甜品也是我在学习的一个新的项目，就我其实就。不太会做甜品，但是我希望把这件东西做得有意思、好吃而且好看，嗯，也是在不断学习，所以就是也欢迎啊，就刚才我们说到了，愿意去大连的朋友或者到大连玩的朋友，可以来店里找我聊聊天啊，吃不吃无所谓啊，吃不吃无所谓，对，
得吃得吃
得吃，因为好吃，我当时恨我只有。 肚子容量不够，只试了两种口味，我甜品我还没试到呢，下次
下回、
嗯，因为确实也刚好看看我们听友里面有多少是大连的，
嗯，
评论区告诉我们，嗯，你就马上拔腿就能吃到了。
对，对，等我回去，等我回去。
是，等播的时候你应该回去了。
这个甜品里面哪一个是你最推荐的？可以这儿跟听众们馋一馋。
对，就讲讲你的创作理念什么的。
行，
就都是原创的一些，
都是原创
啊啊。
对，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说，就刚我哥说的推荐没什么推荐的原因，是因为我每个月都换品。
哦，
我们这次可能我们说的，我现在说的这个，等我们播出的时候就已经下了，
就吃不到了，
吃不到了。对，
会返场吗？会有一些，
我觉得有一些特大家呼声特别高的，你会考虑也不会吗？
不会
啊，
一期一会。
对，就是比方说冰淇淋口味或者酒 ，OK
OK，
大家比如开心果了，
对，
十个人九个人说我就想吃开心，
对，
我干嘛跟钱过意不去啊？那就做嘛，对吧？但虽然说我觉得开心果的很无趣。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喜欢的比什么都重要啊！对，那我们就做。但是说，比方说我们之前拿柠檬的做了一个拿破仑，
嗯，
这个甜品 ，OK， 我柠檬的如果永远在，我下一次一定不会是拿破仑，就是这个甜品 set 或这个盘式甜品是永远不可能再吃到了。
嗯，
但是冰淇淋口味有可能会翻场，
嗯
嗯，所以说，比方说推荐的话，我觉得我现在最满意的是上一季的一个意面的甜品，啊，一个咸的热的意面的甜品。
哎，我看到那个了，嗯，我还想问你，不会觉得很暗黑吗？就是那个的理念是什么？大家的反馈是怎么样？我很好奇。
就是，首先我不觉得冰淇淋是冰淇淋，
啊，
我也不觉得意面是意面，
颠破，不是
颠覆，
颠覆的
打
破，打
破了，
嗯。
嗯，又学了一个新词，颠破，以后有一个，因为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然后，对，这
到底用哪个词儿？嗯，一块用了吧。
这太好了，
就跟他那个咸的冰淇淋一样。
对，就其实就听着很暗黑哈，
嗯，
但是我觉得它真挺好吃的。首先就是它没有酱汁，它是用那个类似于做Carbonara 的那种猪脸肉和油脂还有 cheese 混合在一起的那种线条酱汁，然后让那个酱汁裹把意面裹上啊，是这样的一款意面。那对于经营上好的来说，他们不需要添加酱汁，所以爆损率几乎为零
啊。
第二个点好的点是，就是大家会直接就能闻到我擦 cheese 之后那个乳化之后的香气，
嗯，
非常好。嗯，然后冰淇淋，然后意面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它可以是主食，它也可以是甜品的主结构啊。那我们放开换个这个想法，我们吃汉堡啊，汉堡胚是面对吧？那汉堡胚还可不可以是生菜啊？也可以是煎蛋啊，
嗯，
对不对？那我们做成一个汉堡，它只是一个结构嘛。那，
嗯，
你至于外边包那个是不是面包呢？压根儿不重要，对吧？然后，所以说我们换个就是同理可证，那意面可能它也不一定是主食。那冰淇淋呢？冰淇淋在某种角度上，我这次这个创作的点就是，冰淇淋其实是酱汁。
嗯，对，
它并不是冰淇淋。
嗯，
对，那就相当于我们可以用醋去当酸，对吧？
嗯，
就这种东西，所以说就完全颠破了这个所有的认知，对，
嗯，
对，打破所有认知。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好玩新奇的体验，而且味道我个人觉得真的超级好。
嗯，
黑松露的，嗯，黑松露的，
对，我看到了，
对，
哎，
但是很尴尬，
嗯，
吃不到了。
嗯，第一是吃不到了，第二是点的人极少，
对，
嗯，
我可能会抱着猎奇心态，我会说我要试一试，
嗯，
但是确实我想象了一下，
嗯，我觉得有些时候该试还是试。比如说有些时候就举个最简单例子，在超市里边看到一些比如说大蒜咖啡，
嗯，
就类似于这种，
啊，
我就觉得哎，喝起来还行。
嗯，
然后那天喜茶好像跟那个有一个李子安吧，就那个一帆风险那有一个，
对对对对，
联名款，它是一个类似于菌菇什么粉加上那个奶茶相关
的，也是黑松露什么什么，
对对，喝起来也不错。
哦，你还真点了
啊？我点了，
你是猎奇香，
对，喝起来也不错。就是有些时候可能你不要通过你自己那种狭窄的想象去幻想，或者是说认定它是一个什么味道， 真到你实际去尝一下，可能确实是不一样的。
我就是那个狭窄的人，就必须要你试。
我也会，
你这种猎奇的人试完跟我说还行，我才会
回去尝一下。嗯，
对
对、
嗯。其实后来发现就是。我们不说是因为我们在大连哈，我觉得很多地方都会有这种情况，比方说我喝咖啡只能半天喝，
哦、oh, ，
我喝酒只能晚上喝，
是啊，
那我从小到大我大爷和大姑姑中午就推杯换盏了，那就不叫喝酒嘛，对吧？那也不是的，哎，对，其实就只是我们在某种认知上给自己设了一个线，
嗯，
啊对，然后包括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盘式甜品，那
嗯,
嗯，
对，然后那我觉得它并不代表说意面它。就得当主食，那我肯定，当然我们也是比较实在嘛，毕竟咱们在辽宁省，它量还是比较大的，
嗯
啊，那它对于一个全新的，刚我们哥说了，全新的体验来说，那这是非常值得尝试的。嗯、我觉得如果是我会猎奇，会想尝试。
没错，
对，
有些时候我去到一些店，我越发的爱点那些完全
奇怪的
东西，包括酒也是。
会踩雷吗？
肯定会，
嗯、
但是我觉得你就有些时候
来都来了，
就跟谈恋爱似的，就是有些人就说你不能因为可能会失败，你就不会去谈，
不去尝试
啊，对你就是
说太好
了，对对对，就是但是现在低欲望社会，人家都是这样，会反映在各种层面，就大家为了保险嘛，
是
愿意吃那原味儿的，
嗯，对，
但是他就没有太多的可以期待的东西出来了，
是这样，但是你像我，比方说我就特别怕踩雷，
嗯，
我怕踩雷的点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是为了多眼球。而多眼球、
哦、
是
对，他是其实在换个角度想是，
嗯，
可能制作它或设计它的人只是为了营销才有这么个产品，
嗯，
对。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说，我这个东西是深思熟虑之后的，
嗯
啊，如果说我自己这关都过不了，我觉得哇巨难吃，我肯定不上。
比如现在那奶皮子什么糖葫芦，我就不是很喜欢，
啊、
我也特意去，
啊哦没吃过
不是这两天比较火
啊。
我还是觉得老配方比较好，就是那个糖、
嗯、
我可以少吃点，但我得要那个糖，但是它那个奶皮子就很奇怪，
嗯
啊，
嗯，确实有点齁甜儿，我吃了
、啊、
就我不希望在一个，因为我吃这个我就希望有一种清澈的酸酸的甜甜感觉、
嗯、
它这个奶皮子增加了一股腻，
嗯，
因为我很少在糖葫芦里边吃到腻，所以也就是说我可能不太爱吃那种里边加馅儿的、
嗯、
我最爱吃最原始的那个去糊的那种糖葫芦就行了。
对、
嗯，
其实还是因人而异。
是的
、
嗯，有些人就很喜欢吃。嗯，对。
因为我点的那个是水果的，它不是山楂的那个，我觉得山楂可能不搭。
嗯、
我点的是那个，比如说
草莓，
那个奶皮子，它反而会。就是你吃了那个非常甜的那个糖浆和那个奶皮子之后，你再吃
草莓是酸的，嗯，
它就没味儿了，感觉、
哦、
就是把那个水果的甜完全给盖住了。就你再吃那个、
哦，
就是你会觉得草莓是来解腻的，
嗯、
因为像老段说的那个确实很腻，那个糖那个脆焦糖加奶皮子非常甜。
明白？那它为什么火呢？我都没太，
我也不懂。
我也不懂，我感觉就像你说，就是营销出来的一个概念。
是，
好奶皮子都挺火，
是
奶皮子一切都挺火。
对、
啊、
对，
就看他能不能留下嘛。如果他真的能留下，成为各种，比如今年庙会什么的，成为主力了，
嗯、
那有可能年年都会有。
是
啊，如果他留不下来，可能就是昙花一现的东西了。
是，
对，鸡尾酒也是呀、啊
嗯，
就是大家喝酒
经典款哈，
刷到那个最近廊坊很火那个解构苹果那个嘛，
是的，
那个也是争议还蛮大，因为他现在限购，然后我那天还跟另外一个开酒吧的朋友在聊，我说我觉得这创意挺有意思的，然后也激发了很多大家的民间的创意、
嗯、
我自己也复刻了，就是因为在小红书上看到那个方子、
嗯、
因为大家可能最难的就是你把那个冰切开嘛、
嗯、
一般谁家里有那个东西也没那技术、
嗯、
然后小红书上就有天才，我觉得真是天才，他发明了一个方法，就是把那个水就是一层一层的放到那个一次性的纸杯里，就冻四个纸杯、
嗯
嗯
嗯、
哇，太天才了，就一下就做出来了、
嗯、
我自己也做了一个、嗯、然后我也发到小红书上，我也做成功了，
哎呀
然后
厉害了，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当然他们就是廊坊那个主理人还有他们那个调酒师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后面出现了很多复刻嘛、
嗯、
然后他们都说也鼓励大家自己去，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
我刚刚听到这件事看到这个时候我也觉得就是如果全民还挺积极的啊，这至少是一个积极的事情、
啊
嗯、大家去找一个比如话题去复刻去 理解或者学习，我觉得大家的认知会就是学习过程的认知会提，但不是说就是某一个比不太好的去追捧去诋毁，我觉得就还是积极的、
嗯、
啊。虽然我也没喝到那什么味儿呢，
对对，就是调动一下大家欲望嘛。就是如果大家都是低欲望的话，那大家做生意就经济啊消费可能就会变差。
是的，是的。
如果大家对于很多事情欲望提起来了、嗯，那我觉得我们的线下经济也会变得很好。
是，这个太对了，嗯、就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其实这件事情还让大家更多的认知到了鸡尾酒的更多可能性、嗯、从一个行业或者说从业者的角度上来说都是积极的、嗯嗯、
对，特别是对从业者。那我还是想问、
嗯、
就是真的是你那个一期一会了吗、
嗯、
就为什么就是如果我说我特别喜欢那个意面的那个、
嗯、
你就不考虑留下来，因为它会越来越多、嗯、你的菜单会越来越多是不是、
也不会。首先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应该去不断打破自己，尝试新的创意。嗯，这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就是学习过程或者责任啊。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它能让我不断的充满激情，对这家店或者这件事情啊。那当然，如果这大家特别多的人都说了这意面的事儿，当然没有。
啊，对，就举个例子，
啊、
就举个例子
，对，就像比如开心果这个，嗯、真的十个人真有九个说老板有没有开心果的、嗯，那咱一定有，
行，
那咱一定有，
知道了。
对，就包括这个我们下了，说实话，我最后都倒了，那黑棕炉、
啊、
就真没人吃，意面我每天都扔，对吧、嗯？那我觉得那可能需要时间，我给他一年时间，如果每年都这样做的话，我觉得他能火，
明白？
但是我。
嗯
就废了，
耗不起，对，
不是，是我觉得没有创意了，
没有创意，明白？
对，其实就是这跟我们做播客一样，就是好像最后会回到那个，到底我做一个是我要不就是我喜欢的，
对，
要不就是大众喜欢的，就是只有二选一，
是
没有中间的概念。所以最后你会发现，现在非常成熟的那些商业体，尤其是餐饮的这些，好像都是这样。
嗯，
就是大众的就非常大众，然后那种 fine dining 非常喜欢，那就真是主理人表达，
对，
主厨表达，
是
你也甭管，你来了，你付这钱，你就要享受我这一个今天这一道菜单。
对对对，
啊、对，
但是好在就是我接受批评，就是如果不好，希望大家也说哈，就是我特别接受批评，比方说这个东西，我就觉得不好。那大家十个人真是超过两个、三个都说这不好，那肯定是我的问题。对，
是没错。
对，
嗯，
那也不能特别助力人啊。那就是你不懂，那你别跟我这儿是吧？那也不行。
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刚才跟我说的那种平衡吧。
嗯，
对，忠于自己的同时，要满足更多客人的需求，但不是所有。对，一定不是所有。
对，因为你现在还在就是在探索和学习的阶段嘛，虽然你比较谦虚说的，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中间态。等到真的很成熟，比如说上市了，开了百来家分店了，那肯定是那一套最成熟的那一套，绝对是要不就是被市场验证的，大家喜欢的，要不就是我他们就必须要这个。
对对，
这是我 number one 第一喜欢的主理人这个同款。
嗯嗯嗯。
那我觉得到那个时候，这就可能需要。时间或者是市场去验证了。
对，
嗯、
这个是这个，当然也慢慢来，当然可能也几率不大。
嗯、
哎，
没这个美好的这个
畅想、
这个、期待嘛，对
对，就很难说。
嗯，
万一呢，对吧？就是
还是把重心放柠檬上挺好。
对，也同步嘛，同步、
嗯。
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柠檬和那个大连的店，
是、嗯、
这两个事业。
是的，是的，
对对对。
嗯，
其实小宋他的故事非常精彩啊，在节目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就要说他的书了，因为其实我觉得音频节目很好，也谢谢你把你的首次的音频秀，
我的荣幸，
给了安全出口。因为其实这个就是，虽然小宋也有他的小红书，我们可以贴在 show note 上，然后但是这个长音频绝对是一个你更立体的了解我们的小宋的这个更立体的了解他的故事，因为虽然
很个人哈，
当然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个人的，所以他就是写了那本书。然后那本书刚才我们提到的所有的，因为一个半小时，我们聊了一个半小时，其实完全不能覆盖他这么精彩的人生创业故事，但是他的书是一个完整版本。虽然这个我们节目这期发的时候你已经回去了，应该是你回去了、
嗯、
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搜这本书啊，辞职开家咖啡馆。
哎，
如果想知道小宋的更多的故事，26岁成为小老板的乐趣。
对
对、
嗯、这书里其实都是真实的发生在身上的小故事。 完全真实的了解就是如何开一家店吧。我觉得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它虽然都是小故事，但每个小故事后面都是一些能帮助我们避坑的小经验。哎，所以就是感兴趣的或者有真的想开店的朋友可以来买一本，我相信看完之后你们就不想开了。嗯，劝退了。
嗯，能劝几个是几个。
对，
嗯，
好
好吧，那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儿，也非常感谢小宋啊，欢迎常来。
谢谢
啊。
好嘞好嘞，谢谢两位老师。
好，
嗯，
好，
嗯，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
拜
拜拜。
When you are gone, there's no fun with the crowd.I find myself crying, even crying out loud. I could find fun, but I'd still be alone, 'cause my world simply stands still. When